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执政党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国际组织调查人体器官交易。2007年4月11日，针对中国当局公布条例禁止人体器官买卖这一举动，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表声明，强调重要的是付诸实行，呼吁中国当局允许独立的国际组织调查非法器官买卖。声明说，长久以来，中国因为不经允许就移植囚犯的器官遭受批评，甚至为了摘取器官有计划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次宣布禁令显然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施压后的结果。声明指出，中国一向反驳外界的指控，这次让步等于间接认罪，至于以后是否付诸实行，或者只是在奥运会举行前转移注意力的动作，还需时间观察。基督教联盟党呼吁中国当局为了取信于国际社会，应该开放让独立的国际组织调查人体器官交易。
广东省委副书记访澳洲被起诉。2007年4月17日，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就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岩起诉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少基一案进行了聆讯开庭。法庭听取了原告关于此案的陈词和传票送达被告的证据，并经过法庭程序核实，被告当天没有出庭，同意原告提出的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的要求，请原告向法庭提出书面申请。聆讯开庭结束后，原告就此案在省高级法院前进行了新闻发布会。据介绍，2006年12月，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岩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行向纽省高等法院起诉广东省610办公室头目、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少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被告手中。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广东省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66名，迫害手段残酷，情节严重。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多个职务的陈少基积极参与了这场迫害，对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纽省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约翰·戴勒先生对澳洲法庭在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起诉案件中采取的正义立场感到欣慰和感谢，同时表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能够认识到不能因为与中共的贸易而牺牲了正义和人权。他认为像陈少基这样的中共官员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陈少基和其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官所犯下的罪行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所犯下的罪行。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加拿大母亲的来信，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加拿大母亲的心声，以下是她来信的中文译文。在西方民主社会，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相信神的存在，从小就相信人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儿子克劳迪欧失去了宗教信仰，陷入毒品和酒精之中，我无法和他谈论精神生活，这使我很伤心失望。我责备我自己没有把他教育好，但是我从来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去寻找高尚的精神生活。一天，克劳迪欧告诉我，他正在精神道路上追求探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他的这一变化使我想到，有一天他的生活将会远离毒品和酒精。在他的探索道路上，他在康考迪亚大学发现了法轮大法。一开始，当我听到他在学来自东方的法轮大法时，我不是太理解。可是我看到他改变了，自从他学习法轮大法之后，他远离了毒品和酒精，他的生活在向积极的方向转变。法轮大法使他积极向上，他不再处处责怪别人了，他和我们全家人更加融洽相处了，他开始走上了精神之旅，这是他的转折点。作为母亲，我很高兴克劳迪欧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以前也一直是个好人，只是他总是伤害自己。现在我相信，他将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旅程。如果他在将来某一天拥有了家庭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的精神信念可以归结为三个大字，那就是真、善、忍。
别具一格的校庆。4月14日清晨，阳光温暖，在台湾嘉义市嘉北国小的校庆开幕式上，100多位法轮功学员列开整齐的队伍，展示着美妙殊胜的五套功法，吸引了该校老师、学生和社区人士赞赏的目光。该校辅导室主任张金展说，我修炼法轮功，亲身体验了真善忍的美好，在征得了校长及家长同意后，就利用午休时间教导学生练功学法。慢慢的，学生品行变得更好了，而且更用功读书，学业当然也跟着进步。后来又有4-5位老师也来学法轮功，他们也在午休时教班里的学生学练。师生一起练功已经将近3年了，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学生参加功法表演。在台湾，像嘉北国小这样弘扬法轮功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台北县三重市三光国小，原来只有一个学生修炼法轮功，学校发现这个学生不但品学兼优，各项竞赛名列前茅，而且乖巧懂事，让人好奇。后来得知这位小朋友在学法轮功，就主动邀请他的家长到该班教大家一起练功。而这个班级的小朋友在学练法轮功后，也确实在短时间内变得乖巧，许多小朋友都能够静下来，在品德和秩序方面都有进步。从此以后，其他班级也陆陆续续加入，邀请法轮功学员在每个星期四早晨到学校的三个班级教小朋友练功和背诵红楹。在这样良性的发展下，家长也加入了进来。现在三光国小的校风越来越祥和，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对法轮功大力支持，非常赞同。下一学期预计又有一个班级要加入学练法轮功的阵容，一起实践真善忍的美德。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被炒了鱿鱼的老板。一位朋友是一家规模不小的装饰公司的老板，近来因为公司业务不景气，自感身心疲惫，异常苦闷。一天，他又急不可待地上门来找我倾诉，心急地对我说：你得帮一把呀，给我物色一个掌管公司材料进出和业务账目的人。我听后有些纳闷，反问他：这可是个肥缺呀，社会上说情送礼的都争破头呢，你怎么还有这样的空缺？朋友坦诚地说：我这里可不兴共产党那套邪的，生意兴隆根本上要靠质量和信誉，而材料质量的严格把关和财务账目的明细管理是很关键的岗位，人正心正做事才会正，一定要找一个真能放心可靠的合适人选。没过几天，我郑重地将一名法轮功学员推荐给了他。过些时日后得知，朋友对这位法轮功学员大为赞赏，十分满意，说最近这些装饰材料质优价廉，出入账目清楚，而且良好的信誉使公司业务很快走上了良性循环。他还一再向我表示要登门致谢。一个周末的晚上，朋友真的来了。一进门，我见他手里提着一个高级口杯，就笑他说：怎么还送礼来了？朋友没做声，有些心事重重，低头尴尬地说：不是送礼，是赔礼来了。原来由于朋友受邪党不法人员的欺骗，对那位法轮功学员无理的提出要么放弃大法，要么放弃工作岗位。原本想他不会轻易放弃如此优厚难得的职位，没想到这位法轮功学员用早晚加班的业余时间，先是完完整整地处理好各项业务，又提前把一笔笔的材料计划周密做好，最后将辞职报告递给了老板，并顺便送给老板一份珍贵的大法真相资料。朋友带着歉意自嘲地说：虽说时间不长，但他工作中的作风让大家非常敬佩和感动。以往只听说老板炒员工的鱿鱼，而今天我呢，真是员工炒了老板的鱿鱼啊。他送给我的大法真相材料我都看了，现在我也天天浏览动态网，一切全明白了。能找到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荣耀和福气呀，我们都急等着他收摊呢，你快找他回来呀。我说：自古正信不可欺，一个人表面看似再柔弱，只要内心有了对大法真善忍正信的遵从和支撑，就是坚不可摧的。挑战正信的人是最不明智的。共产邪党几年来对大法的迫害，到今天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败局已定。当今天灭中共，各种预言早就警示过了，事实上也在一一的应验着。已经有2000多万人觉醒自救，退出邪党，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千万要理智，千万要清醒啊。朋友点头微笑说，是啊，现在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想他回来上班以后，我不会再被炒鱿鱼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连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是在湖南一个劳教所的家属接见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亲属的陪同下来探望女儿。女儿朱桂林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关押在株洲白马垄劳教至今已有2年半。前一天，朱桂林的劳教期满，本来应该被释放，但白马垄劳教所拒绝放人。老人知道这次接见许可来之不易，是家人花了不少钱得到的机会。老人双眼紧盯着那扇门，2年半未见的女儿就要出现在那儿了。门打开了，43岁的女儿朱桂林已被凌虐得无法行走，而是被人扶着出来。她瘦骨嶙峋，头部、手腕、肘弯、膝盖、腿脚等处伤痕累累。老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其他亲属们都心疼地落泪。这时，一个警号尾数是249的男警察冲着家属大吼，不准哭。朱桂林的嫂子请警察不要这样凶狠地说话，因为朱桂林的老母亲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刺激。其他亲属看到警察的蛮横，也据理力争，朱桂林只不过信仰了真善忍，练了法轮功，又没有犯什么法，你们把他迫害成这个样子，人被迫害成这样了，我们连哭都哭不得吗？警察看到家人论理，马上强行停止家属见面。朱桂林悲伤的母亲不愿离去，拉着女儿的手不愿意放开，被几个警察冲上来强行拖开。据目击者透露，70多岁的老人被几个丧失人性的警察在地上拖，直到老人被拖得昏了过去，警察才放手。朱桂林的嫂子担心老人心脏病发，想上前制止，被警察扯着头发掐着脖子，从2楼的接见室拖到1楼，最后被2个男警察夹起来扔到劳教所门外，头部被撞到地上起了个大包。在共产恶党自诩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的今天，受冤的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无奈地说出了神的存在。牛顿相信神的存在，而他有一位不信神的朋友，就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一天哈雷来看他，一拉模型的曲柄，各个星球立即按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哈雷惊叹不已，立刻问这是谁造的。牛顿回答说，没有人造，不过就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无论如何不相信，认定了只有天才才能造得出来。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得什么。你既然相信一定有天才才能造出这个模型，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用高度的智慧才能创造出来的吗？从此哈雷也相信了神的存在。现代科学不能以任何方式否定神的存在，但是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诱导往往导致人们不再信神。其实就用科学本身的尝试也可以证实神的存在。科学其实无奈地说出了神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科学无非就是发现了物质和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只是发现了某些范围和一些条件下的物质和宇宙运动的一些规律而已。正是因为物质和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所以才无奈地证实了存在超级的意识，也就是存在着神。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宇宙和物质的运动是不会有规律的存在的，必然是杂乱无章的。非人力所能及的一切的规律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神是存在的。这是简单的常识，只是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科普教育，过于把人引导钻到细节当中、局部当中了，让人只注重科学所能给人带来的实惠，使人看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让现代人认识不到宇宙运动的规律正是神力所致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习惯成自然。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心声。我到法国第一天上街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地图还没打开，就有人上来问，需要帮忙吗？我的一位朋友甚至只是在路边发呆了三分钟，就先后有三辆车停下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前阵子我在路口刚把地图拿出来看了几秒钟，就有人过来问，你迷路了吗？我告诉他我要去的街道，然后他一直把我送过去。早上乘公车，上车时司机会说早上好，下车时乘客都会对司机说谢谢，刚开始我还不习惯，现在已经很自然了。地铁里的门要用手推开，第一个人都会为身后的人把门撑着，然后第二个人再接过来继续为后面的人撑着，第三个人接过来传给第四个人，第四个再传给第五个，大家都得了方便。车厢里还有一种折椅，位子不够时可以打开坐下，很方便也很舒服。 有一次车上人多，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看书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折椅也自动合了上去，空间便开阔了。当时我奇怪她站起来干什么，后来我看见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人多时请收起折椅以方便他人。原来是这样，自己小小的动一下却让所有人得到了快乐。我想有了这样的习惯，您也会乐此不疲的。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神叫坏人遭灾，让好人避难。钱塘江的涨潮以每年的8月18日为最大，景观十分壮美。按照临安的民间习俗，这天人们大多都会去看潮。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的秋天，在涨潮的前两天傍晚，住在江边的有些居民听到空中有人讲话，说今年应该在桥上死的人会有好几百，都是邪恶淫乱或不孝敬父母的人，这些人按照名册检查，现在还没查到的要迅速催他们来，不在这名册中的人要让他们赶快离去。又听空中有不少人回答说是是，居民听了又惊又怕，不敢讲话。第二天夜里，住在跨浦桥旁边的有些居民梦见有人来告诫明天不要上桥，桥会折断。天明之后，有人把梦中情景告知其他邻居，这才知道好些人也做了相同的梦，大家更加相信是神灵在保护自己，也相信真的危险将至。大潮就要来了，危险也就要来了，看潮的人却不知道。桥上很快站满了观潮的人，昨夜做过梦的人知道有危险，就在旁边观察，发现有亲戚朋友就劝他们下桥，但被劝的人不但不下桥，还认为这是荒诞的邪说，根本不听，劝说的人只好离去。过了一会儿，潮水涌来，奔腾汹涌，不同寻常。看潮的人拍手大叫，手舞足蹈，以为天下奇观。正在欢叫时，忽然桥塌落水，桥上的人全被淹死了。之后有过路的人来看，发现死的人确实都是一些邪恶放荡不孝之徒，这才悟到神灵这次除恶是借观潮而实施，绝非偶然。古代著名学者洪迈记述在《夷坚丁志》里的这篇文章，在今天仍有警示意义。您是否听说过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的奇观，也就是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的藏字石被发现，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自然形成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你是否又听过“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劝善真言？谁能肯定这些不是神的提醒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